我们现在要来讲第三课负担的问题讨论哈。他说第一个，请你阅读诗篇32篇第六节。那诗篇32篇第六节，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那里。那我想这一节经文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虔诚的人哈，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神给你负担给你感动哈，那你就赶快去寻求他，因为这个圣灵的负担哈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寻找我哈，因为神交代了你一个任务，神要你去做，做什么？就是代祷。那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临到那里，那他那里哈，这个他呢，你可以讲说这个你跟他可能是不同的人哈，因为按照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神放了一个负担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呢你就为另外一个可能你认识或可能你不认识的人祷告。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呢，这个你跟他可以是不同的人， OK。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32篇哈，前面跟后面，那你会发现到它里面其实有一个 key， 这个最大的钥匙就是你跟我必须要悔改，要认罪哈，就是说不是好像我有负担了，然后我就拼命祷告。可是在这个拼命祷告当中呢，其实前后文哈，就很请记着哈，我们在读这个诗篇也好，我们读任何的经文也好，你这个前后篇啊，前后面你都要看，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条件哈。那么这个条件就是说，第五节哈，32篇第五节，他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我们在有负担为某些人祷告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就是为他认罪悔改。OK， 当然这个为着他认罪悔改，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直接能够祈求神原谅的地方，可是起码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要达到第六节的这种效果的话，我们就需要为他代祷，求向神承认我们的这个我们代祷对象的罪恶。那其实当我们在看雅各书第五章哈，那个很有名的医治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对了，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有负担的时候，比如说你有负担为刘牧师祷告，那么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为刘牧师来向神认罪祷告啊。当然，认罪当然是很个人，很personal 哈。自己要认罪悔改，但有些的时候我们代祷的对象他可能都不知道，特别在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也是蒙扎扎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那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在帮他代求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可能浑然不觉不自觉，但是因为是神给我们的负担，这个负担很可能就是你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是你认识的朋友。那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负担呢，那个 Grandshaw 哈，邵归恩他让我们看见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条件是要帮助对方认罪悔改。好，这是我看到的第一节他所叫我们看的哈。第二个，我们看69篇13节哈。69篇13节，看一下啊。 感谢赞美主。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那所谓在悦纳的时候呢，就是神他喜悦我们，喜悦我们什么呢？喜悦我们跟他求，喜悦我们跟他祷告。所以呢，在悦纳的时候，就是说神好像呢有他的 season， 有他喜悦你。那这边讲到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我是不是神有恩宠的人？那作为一个代祷祈祷祷告的祷告者，我们先成为神所悦纳的对象。你跟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favor？ 你是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当然我们代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说的啊，首先要做的就是说，你自己的代祷者的地位，就是你是阿爸天父的所爱的儿女啊，那你站在儿女的地位向阿爸父祈求，那你就站在那个蒙恩宠的地位上面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中保，对，他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就你的祷告也成为耶稣基督代祷的对象。那但是基本上你要成为恩宠的，他的恩宠，所以呢，你在他恩宠悦纳的时刻，你向他的祷告，凭你的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所以69篇13节你可以讲说是成为我们代祷负担，神给你这个代祷负担以后，你怎么去为你代祷的对象发出祈求祷告。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一节圣经哈，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的祷告。那你的祷告就是为你这个代祷的对象来祷告。好，所以这个就是少龟跟姐妹呢告诉我们说呢，那你凭什么，凭什么要去跟神祷告啊？这个地方就是变成了你代祷的一支利器吧，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一节圣经，凭着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在为这个人祷告，而且说真的，就是你放在我里面的负担啊，所以我要用这一节圣经来向你来祈求祷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95篇第7、第8节哈。OK， 95篇呢是一个敬拜诗篇哈，应该是大卫写的哈。那我们从第7、第8节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在旷野的玛撒。那为什么讲第七节是大卫写的哈？因为他只有大卫哦，在诗篇里面常常讲说，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那也就是跟着我们前面69篇13节里面讲说，我们要先得到他的恩宠，是他悦纳的时候，那我们讲说我们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那第二个呢，我们是站在我们是他牧养的羊的这种身份之下，我们愿意听他的话。那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呢，在约翰福音10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我也认识他们。所以呢，这种认识听从其实是有一个 relationship， 是有一个关系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关系呢，就是他要讲话的时候，我们不要硬着心肠，就是说 当神给你负担，要你为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硬着心哦，因为你要听他，因为你是他的羊，他是你的牧人，他认识你，他呼召你，给你负担，那你要不要去啊、听他，听从他的话来祷告呢？啊，这就是我相信啊，我们少归恩姐妹，她是要我们不要悖逆哈、哦，你听到了声音哈、哦，有了这个负担呢，你就赶快去做。OK， 我相信这就是这三节圣经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OK， 好，那我们来看哈，以赛亚书49:8-9。哎呀，49:8-9，以赛亚书是很好的一本书哈，OK， 8-9，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啊，对那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那么这个呢，你可以讲说这是神给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要祷告医治民众，因为这个啊，我们的神就是他啊命定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在他命定的事情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成就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中保呢会帮助我们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意思就是说啊、不管以前的情况如何的糟糕，那么这个神应允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成全成就。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一件事情，第9节他说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会对黑暗人当中显露吧，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的人靠耶稣基督，也就是奉耶稣基督名宣告的时候，那就释放医治帮助人出黑暗入光明。那这个这两节圣经所带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医治释放。所以我们有负担为这个拯救我们的民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啊，这个我们的所使用的经节哈、就是说当你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当你在为他迫切医治或者说让他出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是你所使用的经文啊。好，再来哈，我们看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是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也是就是说神和众民中间的中保，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圣经上面讲说人和神中间的中保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这个中保这个字看起来好像还蛮中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嘛，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有人问啦、我们可以算是就是基督徒可以算是，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中间带球的嘛，
对，
那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哎，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可以也算是中保。
Well, 我觉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保它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约，是一个 covenant。那么这个 covenant 基本上呢是只有耶稣基督哈，所以你真正的在一个很严谨的这种说法之下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只有单单指耶稣基督。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在我们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因为我们是 part of 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当然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应用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那种很严谨，一定要按照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的解释只能说是这个是给耶稣基督的。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是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要不然的话，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那其实我们也是基督的肢体，所以照这样子的看法，照这样子的解经的话，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你也要做，我也要做，对不对？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里面哈，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嘛，说耶稣基督说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所以呢，我们当然他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哥林多后书6:2，他是说在悦纳在拯救的时刻我们要稍微等一下哈。好，哥林多后书6:2，他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保罗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什么时候都是悦纳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拯救的时刻。所以你可以讲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他所讲的这一些悦纳的时刻呢，就是你的 favorite time， 就是任何的时刻。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当你以神儿女的身份，当你他是你是他草场上的羊的身份来向他祈求的时候，就是悦纳的时刻。但我要再说，我们做代祷者，你还是要跟神建立一种更亲近的关系，因为这个亲近的关系是很个人化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大卫王那个样子这么样亲近上帝，这么样的遵行神的旨意，不敢怎么样，不敢动神所高立的仆人。对，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谁能够真的学像大卫不敢动扫罗王呢？这个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在被神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正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祷告神垂听比较多，那有些人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有情感的，那他会 给特别有一些人恩宠的，那这些特别跟他有恩宠的人，是因为他们花时间花代价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9:11哈，使徒行传9就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哈，大家记得吗？这个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神向他显现，对不对？他这个事情，那他就派了一个人哈，这个人叫亚拿尼亚。好，我看9:11，我们应该从10开始哈。他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请看到这是上帝主动的把负担放在亚拿尼亚身上。11，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好，所以神给他的负担就是啊，你要去啊找他。那么当然你后面呢，你就看到这个亚拿尼亚，他看到异象中的异象啊，那这个是在我们异象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 topic。你可以在异象当中看见异象，也就是说异象中的异象，但是呢这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最主要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亚拿尼亚身上。亚拿尼亚说，这个人不是到处残害基督徒的吗？没错，这就是这样子的负担。那这个负担的对象呢，跟我们魂里面所有的这种印象呢，是直接的冲突的。可是神要做一件大事情，神在翻转这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呢，我们也许在神给你的负担的时候，你会有挣扎的，你会有在你的这个理性当中，你会去挣扎这件事情，说怎么可能，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啊，所以呢，也许有一天，你跟我突然之间被呼召为拜登总统祷告的时候，那你也不要太压抑哈，因为神可能要翻转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再三验证哈。但是呢，亚拿尼亚已经清楚知道这是主跟他之间的关系哈。那你怎么知道亚拿尼亚？不，我应该问哈，亚拿尼亚怎么知道他见的异象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讨论，因为主跟亚拿尼亚所说话的方式一定是很特别的啊。那神跟你讲话的方式，跟神跟我讲话的方式可能是很特别很不一样的啊。我举几个例子跟你讲哈。我认识一个清心爱主的姐妹，她说神跟她讲话呢一定是从她的左耳，而绝对不是右耳，一定是左边的这个耳朵进来的。 OK， 这是神跟她讲话的方式。 OK，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一定在某一天特定的时刻里面，神跟他讲话。OK，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有些人他不是用听声音的，他是用意象来的。但是这个意象来的时候呢，神跟他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号。所以当有一个特别的记号，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鬼魔想要仿造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暗号。所以这个讲起来你可能听着说，哇，这怎么像天方夜谭一样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暗号，或是一个很特殊的连结，你知道你一听到他说这就是主在对你说话。 OK， 那我只是跟你讲我所知道的，我所听到的，有一些人神怎么跟他们讲话，神是这样子跟他们讲话的。好的，那读耶利米书六章到十章，那这个你们自己就要得去看了。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四章十九节， Jeremiah 4:19，感谢主。好，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个神，他托付我们代祷，给你这个负担是很真实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一个 有负担的啊 impression 啊，有负担的这种印象，就是他耳朵听见了什么？他耳朵听见了脚声和打仗的声音 ，OK， 所以他心哀痛。哦，他知道这个毁灭的时刻来临，所以呢，他赶快去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受到神负担的时候，你可能会看见一些事情，你甚至会听到一些事情，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呢，对耶利米来讲呢，这是上帝对于巴比伦的审判 ，OK。所以呢，神也给巴比伦王还有他的大臣们一条出路，只是他们没有听啊。所以这个耶利米很伤心啊。那同样的你可能也给你的朋友，给你一个好弟兄、好姐妹，给你最好的忠告，可是他们没有听，那你也会很伤心啊。可是呢，你还是在为他们做屈劳的祷告，你这是神给你的负担啊。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耶利米四章十九节，他要求我们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告诉你呢，就是说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了。他是在告诉你跟我，上帝给你的负担的时候呢，你不能不祷告，你不能不为对方代求，因为这一种的负担，这种的意念意象非常的深，非常的厚重，叫你没有办法不马上立刻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第三课所讲的负担。好，第四题，请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个，你是否曾因为拖延了圣灵叫你祷告的感动，事后觉得很难过，或是你曾经看见因着你的缺乏顺服，以至于邪恶进入生命，而你的祷告或许可以避免这一种事情的发生？我想这个我们来 open 一下哈，看看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那你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现在在想说如果时光倒流哈，我有这样子的 impression， 有这样子的神给的负担，我没有立刻顺服，结果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好，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
感谢赞美主。
我分享一个好了。
好。
我那时候应该差不多已经20年前，我信主，我应该那时候其实我算是有一段时间很追求但是也没有说信主很久，但是有一天半夜里面我听说我的侄子在台湾生病了，然后后来还有很大的负担要为他祷告。那时候是半夜，我突然起来，就是感觉好像很需要为他祷告啊，我的确也起来了，然后就祷告没有多久我就又跑去睡觉。因为那个很晚嘛，然后也知道说他生病了，但是说真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是这么严重，因为那时候其实坦白讲我好像生我老大不是太久，然后身体还是算蛮疲累的，但是我是好像是第一次有这种催促说我需要为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不知道的事情去祷告。 可是我的确祷告了，可是没有非常的，好像还是就是没有胜过那个肉体上面的的需要，所以没多久我又跑去睡觉。可是后来我一直为这件事情很感觉很自责，因为我那个侄子其实他是我大哥的儿子，后来他竟然过世了。
哇！
他其实是他那时候只有8岁，其实听起来只是扁桃腺发炎，那后来也是父母亲的延迟都很忙，那时候很忙，我小时候可能那时候正在拿博士学位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忙，没有人管到他，没想到竟然一个扁桃腺发炎，然后就据说这个细菌后来就蔓延，然后到脑部去，就形成是脑膜炎还是脑炎，后来竟然就过世了。然后而且过世的时候，他们一位家人不信主，竟然还把他披上那个和尚的袈裟，让他这样子进棺木。我事后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有时候神的这个追逐哈，其实是无可推诿的，真的。
对，那我想这个
变成是终身的遗憾那种感觉，
是就是你会觉得有点 guilty 嘛，就是对这样的事情，但我想这个 guilty 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也是会有的哈。那我昨天看了一个很长的这个医治示范的 video 哈，那么他把它 define 成就是说我们这个 guilty 呢是仇敌来一直在提醒你，他说其实这个叫做 shame， 这叫做羞愧，所以呢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把这个羞愧挪去哈，因为神已经赦免你了，虽然这是你的疏忽，没有尽到你当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可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情如果一直在搅扰你的话那个就不是从神来的 OK， 那你是会有羞愧感，你是羞耻感 shame， 但是这个 shame 也要上帝也要把你拿走这样，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但是现在想起来心会痛，但是不要有 guilty， 不要觉得就是因为你没祷告所以他走了，那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你也不要自责，但是你只是做他一个 做一个这个警醒自己的例子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对方能够改变，包括他的生病的改变，包括有些人的 decision 这个作为方面的改变那这个是也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穿透可以 pray through， 祷告能够透彻能够改变对方，但是真的他有没有改变呢，这个不是在我们的手里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恕也不要太自责 OK， 那神已经赦免你了，那Let it go. It could have been, but now 已经变成一个实在的事情了。我们就是 move on， 我们必须要往前行。感谢主。好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什么类似的？
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看这本书。开始到现在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徐老的祷告就不管是领受负担或者是第三课讲就是说马上现在不去祷告不管就是能够领受到负担或者是能够马上顺服祷告，我觉得这个都需要相当的这种属灵生命
对，因为我觉得对，如果没有相当的属灵生命，或是对于祷告这件事情有一个蛮就是说蛮深入的认识，真的不知道这些到底怎么回事。对，那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错过这个机会啊。那对，就像刚素提的是一个例子嘛，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啊，也是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她那时候她的父母她爸爸也是生病，然后在中国，然后她那时候就为她爸爸的救恩祷告，因为她常常传福音给她爸爸，然后呢但是她爸爸那时候还没有信，结果后来她爸爸就进医院了，然后也蛮严重的，然后她就一直祷告，她好认真，她一直祷告。然后呢，他每天都为他爸爸祷告，也为他爸爸救恩祷告。他那时候其实他信主没有很久，但是他非常的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然后一直祷告。然后结果呢，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就他爸爸某一天的凌晨，美国时间的凌晨三点钟过世了，他就很难过。他很难过，因为他说他那天其实很有负担，要继续为他爸爸祷告，但是他说实在是累得不得了。他说因为我们这边凌晨三点了，都已经三点了，他肉体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说他睡着了。他后来就睡着了，他也不是决定不祷告，他是在祷告当中睡着，就是说他爸爸三点钟就走了。所以他也是刚开始也蛮自责，他就到处问说是不是因为他祷告停止了，所以他爸爸才那个，就是说，就是才这个过世。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就是安慰他，就说你已经尽力了啊。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种事情，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以他当时的属灵生命，还有我们这个当时在他身边的这些人的属灵生命来讲，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祷告的负担啊，祷告要穿透啊这种事情，然后。对，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错失这种机会，好像是很难避免。我感觉就是很难避免啊，因为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爸爸根据他所说，最后是还至少他没有，就是说没有听到他爸爸就是说有接受耶稣啦，但是也许灵里面他得救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领受任何的异象，因为我们那时候还算是对圣灵才刚开始认识而已，所以周围都没有那种会看异象的人，然后也没有任何领受异象的，所以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就觉得对，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这种代祷的同伴哈，还有呢，就是说对祷告有比较认识的这个怎么说的同伴，我觉得会有蛮大的帮助啦。因为我觉得他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有一次是就是说祷告到穿透，我就觉得说这个情况会不一样。他的祷告是很认真，但是我想可能有可能是没有进入的领域。对，所以或者是有，但是碰到的很少，就是碰撞的程度很少。对，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想要分享，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祷告真的是需要学习，然后要有祷告同伴。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怎么讲，我觉得有祷告崇拜的话，祷告到穿透应该是比较容易，比较可能发生的事。
当然啦，有 prayer partner 哈，有一个属灵同伴一起祷告，那是非常好的啦。但我们看那个很多的属灵伟人的传记里面哦，他其实是蛮 lonely 的，他就是单就是单独一个人啦。那当然神也会感动不同的人来为他祷告的啊，所以就像这个第三课里面邵贵人他也讲说，有一个德国的姐妹来特别来为他祷告啊。那我想跟我们祷告人的生命有关系，还有他的祷告的毅力啊，可不可以把他这个祷告能够穿透啊。这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成长当中啊，也许我们以前20年前30年前我们生命还不够 也许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同伴哈，会看异象的，会领受的来帮助我们哈。但不管怎么样，当你这个祷告的负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对，我们就学习，我们要祷告到穿透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本课里面要学习的，就屈拉的祷告呢是在神面前哭泣。好，这个代祷当然我们前面学了嘛，代祷就是代替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那么这样子的代替其实可能还是祷告的人可能自己还不太清楚这代祷是什么意思哈。那当然从一个理解上面来如果真正的明白之后呢，你能够持续的为对方的生命啊，为对方的救恩，为对方的医治祷告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了。但是我觉得代祷者本身呢，你对这个神给你的负担，你的 reaction， 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我觉得事情有轻重缓急哈。那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同时发生哈。所以神他也会给你一个 priority 啊，就是说优先顺序啊，这个次序上面来看，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负担呢，是急促的、强烈的。你能不能在这种急促、强烈的这种信号之下顺服神的带领？那我觉得这是第三课负担所要我们学习的。那特别是我们刚刚读的约利米四章十九节，他说啊，我已经听见脚声啊，还有打仗的声音啦，所以那个是很急切、很迫切的哈。所以耶利米那时候一定是放下所有其他的事情啊，为这件事情来祷告。OK，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 pray through 一个很穿透祷告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前面哈负担，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负担哈。那至于就是说，哎，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祷告穿透，以至于这件事情就没有按照我希望的进行哈？可能这个人过世了可能这件事情没有成就了可能这个人宣告破产了或是怎么样？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一个 unknown， 就是一个未知数啊。那我觉得我们代祷者，你也就是向主承认说，主也许是我不够力，或者是我没有祷告到穿透，但是我相信神不要我们觉得是我们的错。那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是那一种那种怪罪人的神 ，OK， 因为代祷负担本身就是一个救急救火的这种行动，那他不太可能只感动你一个人哦。你要想想看，如果说我是一个爱你的神，你有了灾难，你有了紧急事情。我可能同时向十个人、向一百个人发出紧急状态、紧急祈求，然后只有两三个人回应，或甚至只有你回应。所以呢，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了、没有成就了，这个错不是在你 ，OK？ 那你不能够负担完全的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说 ，we all learning。我们全部都在，我们都是在学习嘛。我们求主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主啊，你下次给我这个负担强烈一点，让我能够摒除其他的事情，专心来为这样子的负担来祷告。这是我们可以祈求的。那我再说，我们代祷者最重要的就是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我对你的回应了哈。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些类似的事情，那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哈，我都祷告，那我觉得我的母亲应该不会过世的哈，所以那天很累了，看到我的姐姐写了这个 email 说妈妈很 weak， 很 后来我祷告以后心里很平安，你知道，那我就放心的去睡觉了。结果没想到一觉醒来说，哎，妈妈走了。可是呢，我心里面呢一点都没有急迫，也知道这是神的时间啊，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在睡梦当中被接走了，就是无痛啊，没有插管，什么都没有，就是在睡梦当中被神接走了，所以很感恩哈。那我觉得这是 God's timing 啊，神的时间，而且后来在为他办这个安息礼拜之前的晚上，哎，看到这个异象，我知道神带着我妈妈上了天堂啊，所以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安慰啊。所以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如果祷告到穿透，哎，我妈妈活过来了，那当然我还会再快乐一些日子，可是我知道总有一天她也要走的。我妈妈已经95岁了，去年现在，那么其实我在很早以前祷告，那神告诉我说他会活到96岁，那就差几个月，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祷告没有这么样子的紧急，是认为神一定会让他活到96岁的，结果就差几个月96岁，所以这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警醒，因为神说了，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祷告，让神所说的事情能够成就。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 OK， 好，我们看下面一题哈。你是否曾经被圣灵催逼起来祷告，或是在晚上被叫醒起来祷告？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有类似的情况。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很明显的起来，我就拼命祷告，方言祷告，然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谁祷告，我还不知道祷告的效果如何，但是我就祷告到一个地步，这个负担呢，哎，就放下来了。在这个放下来之后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所以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好，那么请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是什么。
我常常被夜里叫起来，但是后来我都不知道祷告什么，后来我就睡着。而且我不太能够熬夜的人，所以我这个功课这个对我来讲很难学，听别人分享。
好、oh, ，OK。
还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就是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穿透这个问题，真的是穿透哈、
嗯。
对，就像我刚才分享那个经验一样，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该讲的都讲了，然后祷告，对，因为很累嘛，半夜，然后也半个多小时没过去了，然后还要再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所谓的穿透。当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状态，或者是被神吩咐说要祷告，那什么到什么地步呢？什么叫做穿透呢？这个就真的是很不知道，很不知道，我觉得好模糊哦。
OK，
对吗？
我可以给你讲我的经历了哈。我在10多年前吧，将近20年前呀，20年前，我要去参加我们那个快啊，那个时候我参加一个合唱团啊，在去的途中呢，我哥哥打电话给我啊，他说我的父亲
紧急住医院，那叫我为他祷告。虽然我哥哥还没信耶稣，如果他知道我信耶稣，所以他就叫我为他祷告。所以呢，我就开车啊，就很紧张啊，然后我就拼命祷告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到了那个 parking lot， 然后就开始用剧烈的方言祷告，哎呀哎呀，拼命祷告啊。那个应该不是二十年，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啊。然后我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那是很紧张的，因为我爸爸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啊，所以我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用尽吃奶的力量，哇，拼命祷告，用方言很大声很大力的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之间树、听好啊，突然之间心里面一块石头掉下来，而本来很亢奋的那种、很紧张的那种、很激烈的那种心情，突然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平安降下来，然后心里那块石头落下来，然后我的祷告之间从本来很激烈、本来很急促的，突然之间、刹那之间，你可以讲说不到一秒钟，啪。然后你就知道，我那时就宣告我爸爸没事，你知道？你就突然之间有那个把握，神已经救了我爸爸，没事儿，而且很清楚那个平安，那个确定有那个把握，让我从车上出来哈。进到里面就跟我们那些合唱团的朋友们，我就宣告：哎，我爸爸紧急进医院，可是我刚刚祷告，我觉得很有平安哈，是神所赐人出乎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平安进来的时候，我非常有把握，我就这样宣告完了，真的我爸爸没事，真的。所以那个是一个pray through， 一个穿透到一个地方，你很确定突然之间那个平安来了，那个是你可以讲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经历。你祷告激烈到一个地步，啪，哇，那个反差是很大的，你就知道哇，神给的平安就是这么样子的浓厚也有确据。所以这是我对祷告穿透一个第一手的经历，我觉得那个经历是非常真实的，真实到为后来事后一想，我怎么那么大胆要宣告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么样子的把握。我看看我的经历可以帮助你。
整个过程都是在你那时候，你正在开车是不是？你说你是在开车？
对，我开车就一直祷告，祷告以后呢，后来。我知道 parking lot 嘛，因为已经开始要练习了嘛，结果我在外面，我就一直为我父亲祷告嘛，他们练习，他们练习了，我就不管他们了，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哇，好了，所以我就进去了。
哦，所以这个过程差不多时间是、
我大概祷告了大概二十分钟而已哦。很激烈很激烈的祷告，但是那个一下子突然之间，你知道，对，那个叫做穿透，祷告的穿透。
OK， 故事讲完了吗？
要
你分享完了。
好，
分享完了。对，我接着分享哈，我想是也是过去年的事吧。我想也是经历一个祷告穿透的，实际上我生命当中蛮多的，就包括上一次分享我老公我公公的事哈，那种祷告，还有我想对，就是去年我们教会的 Julia 姐妹就是开刀的时候，那天正好是8月4号早上，我听到消息的是郭美江牧师。
那那天正好是九点姐妹是早上要大概八点多钟九点钟左右吧要动手术，那天只是说也在进食，一直为这个事祷告，所以后来牧师下午应该傍晚吧，应该是晚上，后来打电话给我，好像我们在线上跟师母三个人一起祷告那个时候，那我们锦西一直祷告祷告，后来是师母好像先下线了哈，我跟牧师两个人祷告，但那个时候祷告就是我们两个人有这样的祷告嘛，包括方言。那当时我祷告，我里面有一个意念出来哈，就是郭明教牧师离开哈，就这样。圣经所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乃是一粒若是死，结出许多子粒出来哈。那我当时祷告方言，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我方言在后面的征战哈，祷告就是穿透到就是直接就宣告就是神的话，他的应许哈，就是要救 Julia 姐妹。当时我不知道，后来因为那时候已经到十二点之前才结束嘛。那我宣告我祷告的时候，我穿透到就是说，今天十二点之前，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姐妹出来出手术台，因为他那个时候牧师写出来就是说，好像十五个小时还没出来嘛。
对。
那该是之前应该不是十五小时，应该是已经是他的姑娘，就是是好像苏珊娜，讲了好像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大概是十二个小时，还不到十三个小时，到还没出来就很紧张。那我们这里就一直在祷告，那。我就祷告的时候就直接也是参透的，就是包括方言的宣告的哈，祷告直接在神的神宝座面前，就为他为他家的那些就是咒诅啊什么，就是全部在一起了，就是在祷告，就是来到天国法庭了，深渊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啊，再来呼求的祷告，就说全部都带上了哈，认罪悔改的带他认罪悔改的认同性的认罪悔改祷告祈求感谢的，还有那种在情感里面释放的，我想我经历的一般性的参透力的祷告，就是直接就跟神的心贴近到已经是好像跟神就成为一人的那种心，就已经贴近他的心了。对，那种心是非常笃定的，就是我宣告他今天十二点之前，因为十二点以后就是明天八月五号了嘛。对，我就是郭美的教牧师，他八月四号离开的嘛。对，这一天同样发生一件事。一个是离开了，一个我要看到我的姐妹活过来复活，在手术台上是说因为十几个小时大家都很担心嘛，那后来结束了以后才说嘛，是说牧师包括后来去医院的时候医生也说他差点手术台上下不来嘛，
对，
就是很紧张的。对，就是我们的祷告，而且我想通信会的祷告好，包括我自己经历就在神面前的那个穿透力的祷告，我宣告的好，那神成就就是真的是十二点之前他后来牧师写出来他已经平安的，平安已经下手术台了。
是，
那我就知道这个是传统的，是让我经历一次这个在神面前那种祷告，就是虽然很遗憾我们的郭美娇牧师年纪不大哈，才67岁就离开了，但早上的时候非常难过听到这样消息，那紧接着要收拾自己的收拾自己的情绪哈，那种难过或者什么，马上要进入状况，就是为下一个我的姐妹现在马上进入手术台了，要为她来祷告。这一天真的好紧张哦，真的好紧张，因为她的状况已经拖了蛮久，她也很害怕。对，我们都没有把握，对，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哈，已经
对
对，而且医生也是说她那个舌头要切除多少啊。对，后来听到就十几个小时，这个心好像一直提在手上，因为那么长时间的什么还没出来，还没出来。那医生说的，当时说的大概没这么长时间，跟他大概是九个小时，还不知道几个小时说，大概这个时间吧。那他后来十几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不知道十三个小时，还没听到消息的时候，就真的是这心提在喉咙口一样，怎么还没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破釜沉舟的祷告，对，破釜沉舟祷告，我想感谢神吧，真的是让我也经历一次破釜沉舟的祷告，就是说八月四号这一天我真的是刻骨铭心，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我们教会也，我相信教会弟兄姐妹也在后面的祷告。那我跟牧师师母在三个人祷告，后来牧师师母可能休息去了哈，因为很晚了嘛，那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祷告。但我觉得我祷告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就说怎样的祷告合神心，但是首先在神的手上，但神还是要救一个灵魂吧，因为神也怜悯，怜悯就还有两个孩子。
对，
对， 但是这是这个过程中祷告，我觉得好多的眼泪，好多的贴近神的胸怀，把他的心是怜悯是爱，他是医治，他是拯救。所以就说有时候贴得更近的时候，而且那个一天的时间在禁食里面的祷告，
对，
那神就是他是看重的是 我已经真的完全的摆上那个，就是为一个灵魂啊，为死去的离开的，真的很遗憾很难过。但是神应许的话，我就要看到接着旨意出来是怎么样的旨意生命。那我真的是现在看到的 Julia， 他还在有一些状况当中，但是我看到的生命不断的改变，包括他一次一次的见证，我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祷告破釜沉舟祷告，那个勤劳的祷告，还有就是那个穿透力的祷告带出来的果效，一个果子我们看到了，包括他未来明年他要接受教会，要进入教会的服事，敬拜团的服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也给我们做这个经历，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真的是非常看重，看重我们，对，他也看重我们一个你还有一个顺服的心，包括我常常半夜也是，我也有时候不知道起来为什么这样要起来祷告，我常常经历跟神的那样，都是差不多在卫生间在洗澡的时候，经历神跟我说话，还有就是在半夜里面，对，半夜里面就是有时候常常好像在梦中，就是好像很催促的一个，就是让你没有办法睡好觉的，要起来，对，要起来祷告。那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像冬天起来是不容易了，因为被褥很暖嘛，要起来就是很冷，对，有时候也真的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会有点不是很乐意的那种。但是当我顺服的时候啊，也有不顺服的时候，但顺服的时候起来的时候，那跟神的那个那个神他看中了哈，就是神的恩膏下来的时候，包括我在就在一个角落，就在一个凳子，那个跪在旁边祷告时，圣灵马上恩膏就下来，他非常喜悦，他已经等在这里了已经。所以就有时候就2点或者3点起来的时候，好像你没有睡意了，因为他拿你的睡意拿掉的时候，他跟你直接要去面对面那个亲密，他吸引你，爱已经吸引你。就有时候不知道祷告什么时候，真的是方言，我相信很多姐妹们有这样的经历吧。我想只是我说不知道祷告时候，这只是神看中我们的一个顺服，
是
对，他在训练代祷者，对，在牧师他在训练代祷者，对，又这领受第一手资料，对，我觉得感谢神吧。包括现在我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段时间的还有在听神的声音，就是有这样的穿透力的祷告，就是需要祷告是关于我们教会的，对，发生了一些大家应该也知道一点哈，我也不想多讲了，就是说在上面这个祷告也是为了让保护教会吧，
是
不是是我自己的那样，但是神他要的是一个他看中的是个他爱的教会哈，就是肢体的关心。那种做就是训练我们是一个顺服的祷告，怎么不破口的，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神也是我都没办法参加教会或者祷告聚会啊或者什么，好像神自己把我心带着，我这个人想对好，并不是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特会或者什么样，他有时候训练到你一定的时候，就是让你听他的声音，你今天哪里都不去，你就听我的，在我面前你在祷告。那有时候我一直觉得蛮遗憾的，要我好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参加其他的聚会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哈，觉得我好像是软弱还是什么，但不是，神说我心里训练你要去要会听我的声音。那我感谢神吧，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有些就是释放出来有时候是好的料，那我就会或许也去分享哈，让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去学习在祷告，因为祷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个幕后对，非常重要，对，直接是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最最好的一个连接，亲密关系的。那很遗憾，有的时候服侍一些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祷告了，甚至祷告也很敷衍的，也随便的，对，只是要他们自己的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满足的就 OK 了，真的不知道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样的祷告真的是很危险，只是为求自己的益处，没有求神的心意。 那未来还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的时候，如果这些事件临到我们的时候，说这些直接就是会冲击到我们的信仰。
嗯，
就是神不是祝福的吗？为什么我现在临到这么大的难处？所以我想在神面前，
我打断一下你刚刚的那个你的分享哦，因为刚刚你讲到说半夜起来祷告这一段，那个半夜起来祷告的时候哈，因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对吗？可是你就用方言一直祷告对吗？那你照方言一直祷告，你会祷告多久？还是你真的会祷告到说神叫你停止？因为你半夜的时候其实你蛮辛苦蛮累的。那你被叫起来，那你不知道为什么祷告，所以你就一直用方言祷告。
对，
一直
通常起来就会问神，你这个时间叫我起来干什么？你有什么心要向我释放？我知道你心很迫切，我先跟他有情感的交集。我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嘛。我说你现在是什么事已经到了，就是非常迫切，好，非常亮，需要你和我一起同工，好，就是我要跟你一起同工。你什么样的心要向我说的？我在这里，就像撒母耳是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嘛，他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我来了，对，我来了，我来了，就是说先跟他有这个情感的交集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让你在方言里面就会找到他给你释放的他的心是什么，你就会感动的就会流泪。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个愚昧的，你这么看重我，让我要跟你一起同工经历。而且他如果要做的话，他可以一个一个人的，他可以自己做全部所有的一切事，他为什么要呼唤我起来，要与他一起同工？所以他是要让我得着我这个人。有时候我方言祷告一定的程度，就是他自然会让我意念也好，或者是意向也好，或者是那个感动很强烈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脸出来了，好，一个人的脸出来了，或者教会的，或者是基督家里的，或者什么，一个人的脸浮上台面出来时，我就知道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我就再多问这个人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或者什么怎么样，就继续这样放言祷告，再祷告。那祷告到，我一旦我知道一些什么，或者是感动什么，让我知道的，那我就为他祷告，为这件事祷告。那后来我祷告完了以后，通常我第二天的时候或者早上的时候，我还有点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如果是我们教会的一些肢体的或者什么，我就会打电话问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还好吗？好，怎么样？那他呢会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什么事啊，我就知道了。那这个印证，对，有时候对，是通常包括我家里的也是，我就说完了祷告以后，我一定会去印证一下。对，那就比较说真实一点哈，神他的心意是这么说，像我写的，他真的是爱。实际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对，实际上我们灵还是没有睡的，只是我们肉体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的灵一直在天线打开的。所以说呢，有时候神叫我起来，以前我都用好像是起早上起来晨祷或者什么都用闹钟，后来都不用了，他每天都早上时间就叫我了。那他半夜里面叫的是特别的。是特别的，一般性早上差不多现在都是四点多钟，五点都不到，对，这自然会那样的，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跟他亲近了。那两三点的时候，通常是蛮紧急的一些事。对，那我不知道神跟你们有这是跟你们互动的这个时间是跟你们要祷告或者怎么样，跟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熟悉的程度，你自己知道啊，就说有一些见证啊分享或者什么，但。我是通常是会，对，包括是在我常常在洗澡在厕所间的时候，常常神跟我说话。对，感谢主。
好，谢谢分享。我们到最后一题哈，你是否曾感受到有人为你祷告到穿透？我自己本身有几次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有人为我祷告，而且祷告到穿透，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的突破，我觉得对我个人生命来讲，因为我今年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我开了一个网络神学院啊，这件事情从
李议员牧师跟刘汉兰牧师很早很早以前，他就为我预言，他说有一天你要开一个神学院哈。那他这句话不只讲一次，而是讲了大概有四五次之多，在这个前前后后这个好几年当中哈。那知道这样的事情的人也不少，那我们的牧师朋友们也听到这个预言哈。那我的感觉就是有人祷告到穿透，把这件事情把它做成了。那我真的觉得有一个人，起码一个，那真的把这件事情祷告到穿透，很可能就是我的那些学生们哈，那起码一个，但是真的祷告到穿透，把这件事情给祷告出来了。那我真的很感谢主哈，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哈。那我后来想想，我其实也蛮大胆的啊，因为这个神学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科目都是我一个人教啊。我要教启示、先知启示，我要教医治释放，我要教代祷征战啊，还要再教这个荣耀生命，就是圣经课程。那所有的科目都是我一个人教啊。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就可以不必付讲员费哈，那因为我们都是非常的便宜啊，能够来读的啊，但是我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触及到更多那一些比较就是财政上面比较穷困的人啊，那我也希望很多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偏远乡村的能够有机会能够学习。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种祷告到穿透对我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起码有一个人真的祷告到穿透，让这件事情成就了哈，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可以深深体会到的。好，那请大家还有没有一个人有感觉到有人为你祷告到穿透？
感谢主哈，我想说一下哈，像牧师这个祷告穿透是比较真实的，你这个是有个见证哈，就是互相的，你本来就是有这个，好像是神给一些牧长哈给你的，本来你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自己心里知道吧。
对，
被呼召的时候，就有心里有这个，就是包括牧会也好，包括未来要走向宣教的合场哈。
嗯。
那时间到了，对，就是而且印证吧，就是几次了，一些牧长为你的祷告，那成就了，那还有其他人为你的代祷，那也是我自己说，其他人，我说这个好像是祷告穿透，我们为别人祷告穿透，那我刚刚讲的是。茱莉亚的哈，那个我自己经历的，祷告穿透神应许了，那他那样的，得救了哈，就是得医治，完全还没得医治，但是他还在医治过程当中，现在生命已经更新了、改变了哈，在过程当中，那我自己现在我还求的就是，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谁为我在祷告，祷告的穿透就是关于我未来我要去何去何从，这是我现在蛮。在这件事上是自己在拼命祷告的。对，为未来的方向，我到底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不知道谁在为我祷告哈，但是我目前我没有领受到这个穿透，就是我自己已经知道了，马上就那样了，还没有，我自己甚至跟神还在 祷告当中，神还在一步步的带我，神没有给我个很明确的时间，
嗯，
就是这个了，好像是那样的。包括现在教会的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好像神还没有完工在这里，
嗯，
对，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哈，谁会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吧，我想其他人可能，如果神给某些人在不认识我的人或者什么，他们在为我祷告，或者神给他们的负担，好，要为我这个或许未来哈，祷告的怎么样，我能灵里面我都感受到有在灵里面相交的，就是我就知道了这个穿透力已经在我里面，我有这样的确据把握，我要未来是在哪里，
嗯，
对，这也是说我现在是比较长时间在安静在主里面的祷告寻求的，
嗯，
对，这对我来说是蛮关键的这一步，
嗯嗯，
我这一步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说是蛮关键的，这关乎到我的人生的下半场，就是我可能就以后就是要到我离开世界为止吧，
嗯，
对，我想这个穿透力是什么样，或者我自己祷告的穿透力到了，或者是神直接给我的，或者是其他人有这样的穿透力，我也知道，或者我不知道哪一个人为我祷告的，
嗯，
那我有这样的灵里面，就说神，嗯，他在训练人嘛，哈，训练他要用的重用的人，他一定会让我知道的。那牧师这样讲的话，当然你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知道，
嗯。
对，这个穿透力从哪里来的，而且现在已经成就的，
嗯，
啊，那我现在也是这一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是谁为我这样的穿透力祷告，这样的取老的祷告，
嗯，
啊，这样的穿透力祷告，那我自己也不会放弃这个祷告，就是还在寻求，
嗯，
这样的祷告未来，对，我何去何从，
嗯，
对，随圣灵的感动，而且神怎么带我，他要负责到底的，
嗯，对。很好，
对，
呀，很好，我相信神他会清楚的带领你哈，留在这边或者是回中国都我觉得神在给你选择，这是我目前的看见哈，留下来绝对是我们的东湾教会本身就是你的合场啊，你要回中国，你也是带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祝福回去的哈，就像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延伸啊，就像现在我们对这个武汉的那个教会哈，武汉有个教会叫福兴之家哈，那个基本上也是我们教会的延伸哈，因为在那里安立了两位传道在那里，对，他们可以讲说从很少数的人开始，现在也渐渐的发展了哈，那很感恩主，谢谢主，因为这也算是我们东湾的一个 DNA 流到他们那边去哈，那不管怎么样哈，Rosemary 你未来的服事也是在神的手中啊，那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financially 你不必担心 ，OK，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这个我自己说，相信神他会供应我啊，我也不会拖累任何人，
嗯、
任何教会或者其他的那样。我相信神差遣我出去，他会让我经历，就是我不会缺乏的。
Yeah.
我什么都不会缺乏的，不是缺乏的，他差遣的，他负责到底，他不会让我缺乏的。不管是在任何身体也好啊，服饰上面也好，还有经济哈，我想是不可以缺乏的。对，这个是我绝对相信，这么多年了，我信主，我的神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对，
嗯，
所以这个我都不担心，在这个经济上面哈。
好的。
对，感谢主，嗯。
好。那我们下礼拜哈，因为下礼拜我不在哈，所以可能要麻烦林牧师或者是李晴，你这个要开这个 Zoom 啊。那我下礼拜就回来了哈，所以请大家继续看第四章。那我们最后请林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李牧师，Pastor Lin，
李牧师，
李牧师在，大概率是不在吧。那好吧，那就麻烦李晴你来做结束了。感谢主。
牧师先请一下，如果找我开润的话，那个如果牧师改过密码的话，
我会告诉你，我再告诉你。
好，因为对我的密码是9的。OK， 好。
呀。
OK， 好，感谢赞美主。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也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再次来读这本书。主啊，也读了许多你的话，主也有许多的分享。主啊，我知道主啊，真的借着弟兄姐妹牧师传道的分享，主我们能够学习到，主虽然有些事情主我们经历的不多也不深，主但是我们能够大概的了解主啊这本书所要教导我们的，主所要带领我们经历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还得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既然主啊被你呼召成为代祷者，主啊就求主真的将这本书这个少辉恩姐妹的主这些宝贵的经历，主啊都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主我们能够实际的经历，主啊，而且真的能够进到你自己的真理里面，主也能够进到你的心意里面，主也能够主啊像姐妹所分享的，主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贴近你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喜悦我们与你同工。谢谢主，赞美主，主求主继续带领并且祝福这个读书会，主让每一个参加的人主啊都能够得益处，而且来提升我们的灵，主啊谢谢主，提升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剩下来的时间，主你与每一位同在，主啊谢谢主，也保守我们的教会，主啊保守这个牧师师母的身体，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